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圣餐因为我们现在面临跟17年前 SARS 的很类似的状况，所以教会已经购买了就是饼和杯在一起的那种比较安全的那个核套的那种方式，所以今天的圣餐呢会延到下礼拜。那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来为中国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今天中国许许多多的教会可能都不能到你面前来聚集，但是主啊，你知道弟兄姐妹的心是在你面前的，无论他们是私底下在家，或者是透过网络大家一起群集，主，你知道我们因着你耶稣基督的心，我们的心是相连的。今天不仅为武汉的教会，也为中国许多各地的教会因着一级的紧急响应，现在许多地方的交通都有隔阻，但是主啊，这一些都拦阻不了我们到你面前敬拜的心。主，我们也为武汉的医护人员还有各地的医护人员祷告，主，在这个紧急的时候，主，让他们感受到你普遍恩典的保护，也让他们回转起来，想着有跟他传过福音的人，让他们回转过来，来在每一个紧要危险的关头来敬拜你。主，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也为美国还有世界各地祷告，主，在这样的一个紧要关头，大家同一心来支援，也同一心来看到你仍然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奉主的圣名求， Amen。 在过去这个礼拜二的时候众议院提出弹劾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案件到了参议院。他到参议院刚开始的时候，礼拜二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祷告，一个牧师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他说：蛮有主权的神啊，你是自由的作者，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赐给智慧给大法官 John Roberts。主啊，你是全能的，而且在我们的思想还没表达出来之前，你已经知道我们的心意。主啊，今天这些立法者变成了陪审团，求主提醒他们，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主的荣耀做的，帮助他们记得他们所说的，在这个整个弹劾的过程，当他们小声谨慎，不仅是讲什么，特别是如何讲。那后面这一段话，他说：请给他们一个正直的心，能够将他们生命里面的信仰跟他们行动呢 彼此调和。所以这个祷告里面呢，那个正直的心英文是 integrity。 那这个我们今天所读的但以理书呢，你再可以看一下哈，第六章第一节，大利乌王，这个刚刚上位的王，他要立120个总督，然后在上面立3个总长，但以其中一个，然后这3个总长他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使得王免受亏损，就是要避免贪污，避免有人叛变。但是王对但以理有一个看起来有很深的一个信任的关系，这里讲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而且是显然的超乎众总长和总督，又想立他治理通国。我想但以理这时候已经80几岁了，如果他二十几岁开始在这个巴比伦，他大概有60年的信用，这个王自己也看得到。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了要参他，这个参我们现在比较少用，这个现在用语就是找他毛病，只是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找不到他的毛病，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找不到他的漏洞，这60几年其实也是蛮长的，但是就是看起来他在人前在神前是没什么过失的。最后他们说，我们都要找他把柄，要在他的神的律法里面找他的把柄。今天我们想看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王他找个信得过的人，要找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找一个正直的人。我们刚刚讲英文的 integrity 在圣经里面呢有这几个意思，一个正直的人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是 blameless 没有过错的，第二个是 clear conscience 无愧的良心，第三个是 purity 纯洁的， uprightness 正直的， honesty 诚实的， uncorruptness 就是没有贪污的， perfect 完全的， sound character adhere to moral principle 就他是完全的个性，而且他是符合道德的标准。那什么样的人可以真的是正直，真实的正直呢？这几个总督你如果算一下120个总督，然后两个总长122个，我们可以说是122计划。这122个人呢，他想把但以理拔下来，但是呢不能那么明显，特别呢他是要先取得这个王是刚刚上位的大利乌王，所以他要取得他的共识，所以他要装出他也是正直的状况，而且这个他们所合计出来的一个计谋呢，外表要看起来是非常的正直，但是呢里面呢却是败絮其中，里面却是充满了诡诈。所以第六节，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利乌王万岁。”然后他就借口，你看那个第七节，国中的总长不止总长跟总督哦，还有钦差，还有谋士，还有巡抚， 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戒刀杀人。那这个禁令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王的一个拥护。他说30天之内，无论任何人若在王以外向神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里，而且请求王立这个禁令，加上玉玺，使禁令永不更改，而且马大和波斯人的力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乌利王听了也很高兴，有人拥护他，所以他就立这个禁令，加盖这个玉玺。这里我们想看，第一个是两个总长，120个总督，他们表面上是拥护王，看起来是很正直，而且是很诚实，他想帮助王建立，刚刚上位嘛，建立他的权威，所以表面上看是一个正直的一个方式。但是到了后面呢，王就发现了，原来这个是设计要来除掉但以理的，所以这个正直呢，原来是一个他的心意是，这一群人他不想让但以理做大，他是主动的要求高升，他是恶意的要争夺权力。就世界上很多表面上的政治，特别在政治上讲说，在竞选的时候有很多的口号，或者是不是竞选的国家，那他们也是讲了很多口号，他都有一个方向，就是让所有人都认为他在人面前是有信用的，是正直的，是诚实的，但是里面呢却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世界上的正直的方式。这个正直里面呢，特别在政治上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求他的地位能够升高。接着我们来看王的反应。下了这个命令之后呢，那个但以理就照常祷告，然后那些人呢，第11节就到王面前呢，第12节就跟王说，哎，你曾经下过这个命令？那王回答说，哎，真的，我下过这个命令。第13节他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民的人，被掳之犹太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尊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3次祈祷。第14节你就看得出来，王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王知道中计了，这个表面上好像很正直，好像拥护王的这一群总督跟总长呢，原来是要除掉他的右手。如果我们是那个王，但以理有60年的信用，而且对这个国家影响很大，那王自己心里会怎么想？你要除掉但以理之后，你下一个要除掉的是谁？所以这个王呢，心里面是很挣扎的。第15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大人和波斯人有利，王所立的禁令、律例都不可更改。”第15节，这群人在做什么？这群人在绑架王的命令，拿王的命令来绑架王。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在福音书里面会想到什么？想到这群人，想到祭司跟祭司长，还有文士。到这祭司、祭司长呢，就有点像这里的董督跟总长。那在这里的大力乌王像谁呢？就像耶稣时代的罗马帝国的比拉多。 比拉多见了耶稣，问了话，就发现耶稣也没什么问题，想放他。但是祭司跟祭司长放不过他，不想放过他。他说：“你若不判他，你就是叛徒，绑架罗马帝国的军长官。”转过来，在这里，总督总长借着王的命令绑架王，那王怎么办呢？王刚刚上位，他如果要去改变这个，其实对他来讲恐怕是很冒险的。对王心里面他最在乎的是什么？虽然他对但以理所传讲的神，我想他是有一定认识的，这60年的信用在里面，但是王在心里面最在乎的还是他能不能保住他这个王位。所以到了第16节呢，王就下令把但以理就扔在坑里面。王对但以理说：“你所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如果你对照但以理前面的那个第3章，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呢，要把这个但以理的3个朋友丢到火坑的时候呢，这3个朋友怎么讲？在第3章第16节，他说：“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你当知道我绝不侍奉你，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个时候是但以理的3个朋友把他们所信任的神拿出来面对尼布甲尼撒王。这时候第16节倒过来，第6章第16节，这时候是王转过来挑战但以理的信心：“你所侍奉的神，他必救你。”然后就搬石头放在坑口，然后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毫无更改。第18节，王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第二天他就急忙跑到狮子坑，哀声呼求，呼叫啊，但以理，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坑吗？王看起来很正直，我们看见总督总长的正直是很明显的一个诡诈在里面。他是主动的为了要求升高，然后绑架了王，其实还不止绑架王，他还借着王的命令绑架了至高无上的神，主动的升高，其他都不要，其实他是极度的顶撞神。王在这里看起来是对这个但以理的神是非常的认真，但是看起来非常正直，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多的妥协。他想救但以理，但是又怕掉了自己的王位，所以他有很多善意的要保存他的权柄。一个刚信任的王被他的总长跟总督被动的降卑在人的面前，这两个都不是真实的正直。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总督总长大力乌王看不见真实的正直。当人的心他最后最在乎的事情是他的王位他的权位的时候，其他都不重要了。所以我在思考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说什么是正直呢？ 正直就是你跟什么样的对象一起同行，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跟正直的对象同行，然后你的生命就变成正直的，你就可能他的正直的生命就变成你正直的生命。但是像总督、总长，甚至包括王，他是跟权力同行，权力是善变的，是不断的扭曲事实的，而这时候你的生命就变成不断的扭曲，不断的转弯。你在人面前，在神面前，不仅不正直，那种外表的正直都抵挡不住。其实总督、总长，包括王，因为他所最在乎的是权力，所以他是对人很惧怕的。一个正直的人，在神面前与神同行的人，是不惧怕人的。那什么是真实的正直呢？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知道了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口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上，跪在他的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他被丢到坑里面之后呢，到了这个第六章的二十一节，但以理回答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然后后面这个重点，这个就是他正直，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是没罪的，而且我在王面前也没有做过亏损的事，我没有贪污，没有叛变，我对你是忠心的。什么是正直？正直就是与正直的神同行，神的正直就变成你的正直，神的真实就变成你的真实。那每次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第六章，在讲到这第十节的时候，我每次都有点惊讶，这个禁令是这么危险，我要把它丢到狮子坑里面，但以理为何这么平静安稳，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不仅是祷告，而且是感恩呢？如果你慢慢看后面的章数，第七章，你可以翻到但以理第七章，但以理见异象，第七章第八章有好多描述，可能可以描述出但以理的生命是在什么样的生命。第七章是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见了异梦，然后看见人子。第十三节，驾着云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族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的祷告，如果从年轻就开始，他是八十年的祷告，而且神给他看见神要做什么，人子驾云而来，在亘古者的面前得了权柄，权柄是永远不坏的。到了第三年，这里讲到说，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征战，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二十五节，他就讲到有恶者用权术，就是现在但以理所面对的这个问题，人家用诡计要杀害他。但是在伯沙撒王第三年的时候，他已经看到这个异象，坏人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 而灭亡。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就刚好是在这个节骨眼，大力乌王元年的时候，他在祷告，他得知耶利米的话传过来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然后第九章都是到神面前悔改的祷告。但以理在他的房间里面祷告，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他在做什么呢？原来他为耶路撒冷得罪神，然后被掳到巴比伦来祷告，求神不要因着他们的罪孽把他们消灭掉，求神按着他丰盛的怜悯来把他们拯救。我相信但以理不会只是为耶路撒冷祷告而已，虽然他面对的耶路撒冷是真的是对耶路撒冷祷告，但是你从过去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你会看到他对君王那种牧养，那种以死相许，把君王带到神面前那种蛮有慈爱又公义的心，他也为巴比伦祷告。所以但以理在这里是做什么角色呢？他看见的总督总长所做的这些事情，甚至包括大力乌王这些不真实的正直，这些是漫天的罪孽在神的面前。有人这样讲，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我有一天我从加州的这个，San Gabriel 就是比较内陆的地方，然后我那时候在教会实习，我开车到 Torrance， 这是海边，加州的海边，我们讲的是洛杉矶，加州海边，一个是内陆，一个是海边。我从内陆开车到海边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从乌烟瘴气呢进到了一个非常新鲜空气的地方。然后当我从实习的教会回到神学院内陆的时候呢，我知道我进入这个加州很严重的空气污染，就是洛杉矶这边的。但是我这样进出的时候还有感觉说，哎，我住的地方是乌云密布的，但是我没有往我的这个海边的教会去开车的时候呢，我是长时间住在这个乌云密布的 San Gabriel。 我住在里面呢，我是看不见这个叫做 smog， 就是空气污染，我自己在里面我看不见的，只有我到了干净的地方，我在开车进出的时候我才看得到。所以但以理的祷告是什么？但以理的祷告他是进到神的圣殿里面，那个是就像以赛亚书，以赛亚见到坐在宝座上的神的时候，他说我住在嘴唇之中，我有罪了。但以理祷告，但以理是住在巴比伦，那巴比伦的罪像乌云密布一样，他的祷告是让这个乌云消散，就刚刚我们唱的第一首歌，黑云蒙蔽，乌云消散，因为主的光就像这样子。这几天我们在所有弟兄姐妹都在注意从武汉出来的这个病毒，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做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我想你一定会有跟我同样的反应。这病毒传得这么快，好像看得见好像看不见，但是罪的传递不比这个更深吗？ 我们看到这个病毒的时候，一个敏感的基督徒，我们会感受到我们自己的罪。人的罪像洛杉矶的乌云一样，充满了整个洛杉矶，充满了全地。当我们为这个城市祷告，为这个国家祷告的时候，就像但以理到宝座面前，无论他们是怎么对但以理怎么想法，但以理是到神的宝座面前要打一个美好的胜仗。当我们看到从武汉传来的医护人员守在他的医护的岗位，要把命牺牲掉去救百姓的时候，这是属世的责任。我们从那个光景，我们看不见说那个也是我们的角色吗？在一个乌云密布、最充满天下的一个时代，特别我们的末后的时代，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我们在我们自己家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站的位置岂不就像但以理的位置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求神怜悯，让我们与神同行，我们那个角色就像钟南山，就像每一个武汉的医护人员一样。当我们进入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学像基督，愿意把命舍掉，也要救这样城里面的人。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但以理这个第十节一点都不是个意外，他是神带领他八十年，一生牧养他的神带领他八十年，虽然外界有这么生命的威胁，但是他是笔直的对着神的国度往前进。他的角色就像武汉的医护人员一样，在一个最危险的地方祷告顶住，因为祷告才是真正的战争，属灵的战争是大过属世的战争。祷告里面，神借着但以理祷告要突破耶路撒冷被掳七十年的过程。无论他的以后生命丢到狮子坑里面，或生或死，在但以理心中都不是重点。耶稣基督跟但以理的光景很像，他被祭司、祭司长设计陷害，而且祭司、祭司长借着比拉多之刀，甚至他们祭司、祭司长甚至这样呼叫说，我们没有王，我们只有凯撒。当他喊这个时候，跟但以理旁边那些总督、总长有什么两样呢？祭司长、文士后来面临，甚至包括他们的后代面临灭亡的下场。耶稣祷告的时候跟但以理一样，是祷告的时候被抓。长官知道耶稣没罪要放他，却被威胁通敌，比拉多也被用罗马帝国的律法来绑架他。但以理进入狮子坑中倚靠神，狮子坑封起来了，耶稣的坟墓也封起来了。但以理神差使者把狮子的口封住了，耶稣基督却真的死了，但是在坟墓里面复活了。我们看到了主 是一个与我们同行在苦难中、死亡中的主。当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主是永远正直的。武汉的一个牧师谭松华牧师这几天这样祷告：虽然形势如此严峻，凭着主的应许相信，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的许可试炼临到，不是要拆毁我们，而是要建立我们。我们基督徒不仅与这城市人同受苦难，更有责任为这城市这座人心惶惶的城市祷告，把基督的平安带给他们。基督的平安是不是没有患难和死亡，而是在患难死亡里面有平安，而且基督已经代替我们胜过了这一切。如果我们相信的不是这样的平安，我们就跟世人一样，一同恐慌，在死亡面前绝望。基督徒虽跟世人一样面对苦难，但患难对他们不再是审判，而是亲近神、洁净灵魂、见赐福音的机会。我们与基督成为一体，基督的一切成了我们的，我们的一切也成了基督的。基督在这个城里与我们一同面对瘟疫，瘟疫不能伤害他，也不能伤害我们。若我们在瘟疫中死去，仍是基督的见证，更是进入他荣耀的机会。如果我们心中仍然没有平安，我们将看神的话语，让基督的平安统治了我们的心。这不是一件看得见的灾难，不仅是一件看得见的灾难，更是一场看不见的属灵征战。要为你的心征战，然后为这个城市的灵魂征战。我们一起来低头做祷告。天父阿父，你差先知但以理做我们的先锋，在破口里面祷告。主啊，也求主改变我们。你在末后的时代借着瘟疫向我们展现你的慈爱和公义。主啊，求主洗净我们，带领我们更像你。奉主圣名求，阿门。